罗伯特·亚伯勒博士《约翰书信》第五讲第一节《约翰一书》完全的信心核心负担《约翰一书》11-26讲第一节《约翰一书》讲第一节《约翰一书》完全的信心核心负担《约翰一书》11-26这是罗伯特·亚伯罗博士的讲道，讲解《约翰书信》在基督里平衡生活。这是第五讲《约翰一书》全能的信心第一比一1-26节核心负担。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约翰一书》。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学习了《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的一些入门知识。我之前做过两讲，分别探讨了《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的神学主题。之后我又做了一讲，探讨了《约翰三书》。我把它命名为《致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的信》。这位朋友就是该由。之后我又讲了一篇关于约翰二书的讲座，我把它命名为这一个值得信赖的教会的信。这是约翰写给一个教会的信，我想该由很可能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他可能不仅收到了这封写给这个教会的信约翰二书，还收到了另一封信约翰一书。这封信是约翰写的，公开教会甚至整个小亚细亚地区的教会宣读申请。那么我们进入下一讲，开始探讨约翰一书。我把这个系列命名为在基督里平衡生命。这三封信共同确立并肯定了一种在基督里的生命，这种生命是不同因素之间平衡的。我稍后会谈到这一点。当我们探讨约翰一书时，我称之为全面的信仰。约翰一书是一本关于全面相信基督的书，相信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父、圣子和圣灵都在约翰一书中被提及。我稍后会祷告，但我希望我们首先注意到约翰一书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这也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特色。当你把表示爱的名词和动词，名词 agape, 动词 agapao 的出现频率化成图表时，你会得到一个像这样的图表，左边是马太福音，然后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之后，你会看到一列开始上升，然后就保持在相当低的位置。以弗所书上升了一点，但到了约翰一书，它又迅速上升。那些上升幅度很大的列，就是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列，它们描绘出了提到爱的频率，以及爱这个词的使用情况。所以，你可能听说过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这不仅是因为他在约翰福音中被称为西爱的使徒，而是因为如果你将他的著作与整个新约中的任何其他著作进行比较，我相信在整个新约中，我相信在旧约中，你都无法比较约翰使用这个词的频率，以及回归到爱上帝的想法或与上帝相关的名词爱。所以让我们暂停祷告，感谢上帝的爱。天父，感谢弥差遣弥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赐下他的慈爱，也感谢弥这封信如此强烈深刻详尽地见证他。我们祈求弥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将这封信中的信息传达给每一位阅读和聆听的人。奉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读约翰一书呢？该如何划分它？当然在英语传统中，我们有章节和节，这是一种划分方法。我深入研究约翰一书并留意希腊文本，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些标记表明东方教会、希腊教会在拉丁教会不了解希腊文本的许多世纪里，希腊教会通常被称为拜占庭教会，一直在使用希腊语，他们是讲希腊语的教会。在我们英语传统甚至拉丁语五加大一本 Vulgate 的分章制度出现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了分章制度，他们将约翰一书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当然是从11章开始，第二部分从2章开始，第三部分也从2章开始，以此类推。所以一共有七个部分。他们不标明每个部分的内容，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方便查阅，比如翻到第三、四、七部分或其他部分，也是为了标记他们在教堂使用的读经。拜占庭教会在敬拜中会诵读大量经文，所以这些被称为日课读经或日课标记。第一部分我称之为中心负担，神是光。这封书信的核心内容是上帝的本质。我认为约翰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写信的对象是罗马世界。当时每个人都相信上帝和众神，中却充斥着许多黑暗。希腊罗马宗教 也就是罗马帝国的宗教，没有经文，也不谈论道德或伦理。他谈论的是宗教体验，谈论的可能是从某个神或女神那里得到健康、旅行或感情方面的帮助。但你并没有与神或女神建立个人关系。这些神或女神并没有与你个人交流。他们当然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神，也不是救世主。主耶稣基督曾许诺创造了世界，与你建立个人的信仰关系，拯救人类，并正在救赎世界。在希腊罗马世界里，没有什么能真正接近这一点。所以约翰在写约翰一书时，在引言之后，他最终会说道，这是我们所领受并要传给你们的信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称之为约翰一书的核心负担，我们稍后会讲到。不过我还需要谈两点。其一是约翰对我称之为福音身份的理解。他写信的对象是我们称之为基督徒的人。他从不称呼他们为基督徒。他称他们为小孩子或孩子，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回顾一下约翰是如何理解基督徒身份和基督徒经历的，因为这在他福音书第一章中得到了总结，我们将在约翰一书中反复看到这一点。他谈到从神而生，也谈到信心和对神的爱等事。重要的是要知道他认为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可以说，首先是通过相信基督的名而发生的。约翰一书，不好意思，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罪死了，又复活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神成为他们的父亲，他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弟兄姐妹，借着信基督，他们成为一个家庭。但他进一步定义了信神的儿女的概念，因为这听起来像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比如我们自愿，我们相信，我们算是做了这件事。我们通过所做的，使自己成为神的儿女。但在下一节经文中，他说，这些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种族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由神而生。你在这里看到了一些人所谓的相容论。你的想法是，我们有选择权，我们相信基督，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另一方面，上帝的选择权更大，我们并非出于自愿而生。在我们信靠上帝的背后，还有更根本、更神秘的东西在运作。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我们听到福音信息，铭记在心，并相信它，而我们周围的人却不信。很多时候，在一个家庭里，你会遇到一个兄弟姐妹信主，而另一个却不信。或者在一个婚姻中，你会看到两个人去同一个教会，其中一个人听到福音并成为基督徒，而另一个人却没有听到，也不信。所以你可以说，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决定不信。这是他们的决定，没错。但上帝也在幕后动工，这同样是事实，尤其对于那些相信的人来说，他们不能居功自傲，说我得救了，因为我做了让我有资格做的事。他配得上帝赦免的礼物。所以约翰将福音身份视为上帝的恩赐，上帝的作为。正是上帝的旨意，通过福音信息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赋予信徒他们不配的地位。我们不配得上帝的宽恕，但他却将宽恕赐予我们，并尽其所能的将我们认领改变，并将我们接入这个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他更深一层的旨意是让我们为他的荣耀而活。由此得出的推论是我这份小讲义上的要点，接受基督源于并体现在神圣之爱的非凡品质中。我们刚才在图表中看到了这一点。要知道，我们直到通过福音信息与上帝建立关系后，才真正认识上帝。但当我们真正与上帝相遇时，突然间，我们之前所陌生的上帝的爱开始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人生，这是一个终生的过程。当我们接受基督时，我们不仅获得了新的爱的资源，而且进入了一幅可以用相当复杂的图表来描绘的画面。现在我必须回到我之前的图表，一页是爱，另一页是一幅图。让我退出这个文件，因为它有时会卡住，它就卡住了，然后我会重新启动它。我们只需要一秒钟，然后我就可以把它放大到它允许的最大尺寸。这更大，这大概就是我们能画的最大尺寸了。所以这是一幅平衡的基督徒生活的图景，让我解释一下。左右有一条线， 那是相信的线，或者说是信心的线，或者说是教义的线，是福音信息所包含的内容的线。我们可能还记得圣经里这样的话，信主耶稣基督，你必得救。所以在这条水平线的左边，那是不信，所以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信心，但你听到了福音信息。想象一下，那个矢量是一支箭头，你从不信到信，这就是基督徒。你因信得救，你听到基督所做的事，你接受他，你把自己交托给他，你就得救了。但我们无需在生活中走得太远，也无需在圣经中走得太远，就能发现一个问题，有时人们声称自己有信仰，但他们的生活却与他们所说的信仰不一致。所以我们画一条上下的线，我们把这条线叫做行为，这条线代表顺服，代表道德。所以如果你取 X 和 Y， 你会得到四个象限，而你想要的象限是右边代表信仰的象限，以及上面代表行为的象限。所以右上象限就是你想进入的象限。你不会想进入那个象限，因为你有工作却没有信仰。你也不会想进入这个象限，因为你有信仰却没有工作。你不会在这里，因为你没有信心也没有行为。也许你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当你读雅各书的时候，他谈到了信心的本质，以及信心和行为如何需要协同工作，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但很多年前，尤其是在与大学生一起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学生都想谈论信心的确句，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过着很好的生活，但他们缺乏信心的确句。我当时读的是登山宝训，其中耶稣说，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我想他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那条横线就是主啊主啊，这就是信心。我们难道没有行过大事吗？这很合理。所以这是 X 和 Y， 他们列举了一些他们行过的神迹，以及奉他的名行过的大事。所以信心和行为。但耶稣接着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这句话立刻在我脑海里敲响了警钟，不仅是因为与学生共事，也因为从事牧师工作。牧师的工作中，你遇到的都是有道德的人，他们去教堂，有基督教信仰，而且你知道，他们不会抢银行，也不会杀人。但他们对上帝没有真正的热情。爱他人并非必然。然后我又在这张图里添加了一条线。这条线是关系线，一种个人关系。称之为爱。这幅画并非在说，成为基督徒你必须做这三件事，你必须相信，你必须工作，你必须爱。我是从神的工作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神通过他的话语，通过基督的信息来拯救我们。圣经教导我们，上帝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相信上帝的作为，通过他的作为，我们的行为开始改变，因为现在上帝正在对我们施加全方位的压力。他想与我们建立关系。我们开始学习他的诫命，或许是以我们以前从未学过的方式。我们发现自己有一种冲动，要去做我们知道讨神喜悦的事。但我们也突然与神建立了内在的关系。你知道，我们以前可能相信上帝，但现在他就像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心里一样。我们发现自己渴望与上帝建立更亲密的个人关系。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福音信息的工作。借着他，信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生命。这信心使永生神的同在成为现实。永生神借着他的诫命和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内心的渴望，去学习讨他喜悦的事，使他喜悦我们。这也对他有益，也对其他人有益。这一切都建立在关系的背景下。所以我们与上帝建立了融洽的关系，而上帝当然是通过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耶稣说这话的伟大之处在于，当那日许多人必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岂不是这样行吗？我就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我们认识他。我称这为 X 教义， Y 行为， Z 行为坐标。 Z 坐标是爱， Z 坐标是人际关系的坐标。当我们站在基督面前时，他不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因为我们认识他很久了。我们因着信与他建立关系，这关系会改变我们的行为，也会让我们表达爱。这三件事彼此交织，交织重叠。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研读约翰一书时，我们会看到他谈论爱，谈论诫命，谈论信仰。如果你把经文分开来看，你可能会觉得，哦，这都是关于爱的。 爱才是最重要的。但另一节经文却说，重要的是行为。你只需要爱你的弟兄，帮助你的弟兄，并给予他。然后其他经文又说，重要的是信心。这在约翰一书中确实存在问题，因为这听起来像是他自相矛盾。但你必须记住，每当他谈论这三件事之一时，他都预设了另外两件事。他预设了上帝的作为，以至于通过信心、行为的改变以及与上帝的关系，我们能够活出不同的生活品质。我们活的是神所生之人的生命。我们总是说生，没错，因为这与他成为我们神圣的父母、我们的父亲有关。但你也可以说是 born 承受，你知道，被带动、被推动、被告知、被充满。当我们从自身出发，努力寻求救赎时，上帝也在我们生命中施行他的救赎。我们有选择权，也有责任。所以，这不是一种被动的关系，而是一种主动的关系。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上帝的本质，以及他的能力和他那强大的意志。他用他温柔、慈爱的手扶持我们，确保我们朝着我们所说的方向前进，就像我们说，我决定跟随耶稣时说的那样。所以，我不会在这个盒子上花太多时间，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理论水平面的上方有四个隔间，下方也有四个隔间。所以你可以身处八个不同的空间。在一个空间里，你会拥有真实的信仰，你会拥有适当的服从，你会拥有一段关系，你会拥有爱。你知道，这就是真正信徒的境界。但当你研读约翰一书时，你会发现他有时暗示人们没有真正的信仰。你知道，他们否认耶稣道成肉身。这是一个信仰问题。他们或许有道德，或许遵守诫命，表达爱心，但他们却否认耶稣。这才是问题所在。又或许他们的信仰听起来很合理，他们也挺顺服，但他们却不爱弟兄。有些经文提到，凡拥有世间财富却不关心弟兄的人，都是撒谎者。这可不是基督徒的特质。地图上还有另一个方框，是八分圆第四宫，你有一个看似合理的信仰。或许你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但你却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你知道，你违反了上帝的诫命。这才是问题所在。还有第五个领域，爱看似真诚，但却缺乏基督教信仰，也没有真正的服从。你知道，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虔诚的人，他们很有爱心。他们非常热心。他们可能是狗，可能是人，可能是穷人，或者，你知道，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只是爱，爱。爱，但他们对基督教不感兴趣，至少在教义上没有任何严肃的兴趣。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他们的道德生活或许一团糟，但他们有爱。然后他们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服从，没有信仰，爱也缺乏。我喜欢几年前看到的那张保险杠贴纸。经文说，行动重于信条，意思是我根本不在乎别人信什么。我只在乎你如何生活。你知道，这就是你与人相处的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但对约翰来说，这三件事是交织在一起的。当福音占据一个人的心和意志时，上帝就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使我们对基督和他所成就的信靠加增。他加深我们对他的认识，因为他是一位真实存在的、超越一切、无限的神。但对每一个因信基督而认识他的人来说，他也是个人的、内在的。这也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当我们读约翰一书时，请记住这三件事，因为他们都是上帝通过福音信息所成就的一部分。当我们读约翰一书时，我们首先看到他宣告他的权柄和他的旨意，就是从起初就有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亲眼看见的，我们所注视的，我们所亲手触摸的，关于生命之道。我们将会看到，这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生命得以彰显，他变得可见，他被揭示。我们已经看见了，也做了见证。约翰和其他门徒也看见了耶稣。我们向你们传扬那与父同在的永生，那位在道成肉身之前就向我们显现的神的儿子。他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成为肉身来到世上生活。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写下这些是为了让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现在你们会注意到，我引用的这些圣经经文都用黄色标注了， 那些指代圣父、圣子、上帝、耶稣、基督或圣灵，如果指的是圣灵的词语，每当我想到它，而且我想我在整本书中都这样做过，我就会把它们用红色标注出来，只是为了提醒我们约翰一书中大量提到上帝。因为正如我在之前的讲座中所说，人们总是被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所困扰，而忘记了约翰谈论最多的是上帝。所以这是一本以神和基督为中心的书，而不是一本主要讨论人及其问题、以人类为中心的书。但从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中，我们首先看到道成肉身是真实存在的，圣子在圣父里面并与圣父同在，他们是合一的，他们是一体的，没有两个神或三个神，只有一个神。但这位超越时空和物质、超越一切的神，是一位与自身存在关系的神。在他丰盛而圆满的恩典中，神的儿子，我们称之为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道成肉身降生。约翰见证了他们所见所闻所触摸的一切。其次，请注意，约翰认为目击者足以证明。摩西教导，上帝也教导摩西，事实应该凭两三个证人的口来证实。一个证人无法证实任何事情，但多个证人可以。因此，有多重见证，既有门徒的见证，也有上帝为自己作证的见证，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中所教导的。他谈到所有能证明他身份的见证，圣经的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天父的见证以及他大能作为的见证，这些以及其他彰显都足以证明。人们可以否认他们所见的，但他们足以证明耶稣的真实身份。约翰表达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喜乐的团契。我们写下这些是为了让我们的喜乐得以圆满。很多人对宗教感到不安，他们不愿思考基督教，因为他们认为它扫兴。但实际上，作为人类，我们所能体会到的最深切的满足，就是在今生与上帝和睦相处，并展望来世。这就是耶稣应许的完全喜乐，也是约翰几十年来在写这封信时所体会到的喜乐，也是他要向读者推荐的喜乐。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这封书信的重点，那就是上帝的品格。这是我们从他那里听到并向你们传扬的信息。所以总结一下前四节经文，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简单的说，神有一种特质，神有一种作为。你知道，这种特质就是圣洁。在他那超越一切的荣耀中，他并非凡人。上帝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什么能与上帝相比。他在基督里化身为人，但上帝本身并非一位高高在上、屹立于宇宙某处的伟人。上帝是一位神秘、超然、荣耀的存在，而光这个词在圣经中常常与上帝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散发着令人目眩的光芒。即便在受造的世界中，哪怕只是瞥见上帝临在的微光，人们也会转过头去。有时他们会跌倒在地，而那光芒象征着他的纯洁，那光芒象征着他的卓越，那光芒象征着他的完美，那光芒象征着他超越了我们。我们是被造物，而他并非被造物。他是永恒的存在，也是行动的神。他行事为人，这些是对约翰所针对的群体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神是光，而他的确是，那么在约翰写信给的群体，在他所写的教会里就会发生一些事情。有些是与神是光的本质格格不入。如果你自称跟随神，却做着这样的事，或者教导这样的事，那肯定有问题。所以我想首先说，正如约翰所说，这就是神。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这就是信息，其余一切都将由此而来。我们可以说，这是上帝本质和作为的神学基石。上帝的品格对基督徒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若说自己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犯罪，就是说谎，就是不行真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关于这几节经文，第六、八和十节有两点观察，似乎暗示了对神的虚假认罪。上帝是光， 但我们却看到一些人显然行走在黑暗中，却否认问题的存在，否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用很多篇幅探讨了这种错位的症状，上帝是谁，以及教会中的人们，或离开教会的人们，或影响教会的人们，他们教导的事物，他们的行为方式，都与上帝的本质格格不入。从这些经文中，我们观察到的另一个积极的现象是，第七节和第九节指出了与上帝真正相交的道路。第七节谈到在光明中行，那就是顺服上帝，那就是回应与上帝的关系，那就是相信关于上帝的真理。如果我们行在光明中，如同他在光明中，我们就能彼此相交。我们生命中可能存在的罪都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洁净了我们。这是基于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承认。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这部分的最后一部分，其核心是神的本质和作为，以及这应该如何在约翰所针对的群体中体现出来，这是在神的品格光照下对读者的呼吁。孩子们，这是一篇牧歌，他爱这些人，他的心与他们同在，他对他们忠贞不渝，他关心他们。所以我的孩子们，我写这些给你们是为了叫你们不犯罪。他不想让读者因他刚才暗示的存在于这个群体或周围某些人身上的黑暗而受罪。我写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一者耶稣基督。他是那一者，是世上唯一活过的人，他没有得罪上帝，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也没有违背他与上帝的关系。这位辩护者坐在父神的右边，因为他死了，战胜了罪恶和死亡，并且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在那里为神的子民代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意味着他的死满足了神的审判或神的愤怒。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犯罪的灵魂必死亡。所以，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终将遭受审判，除非我们能找到一个人来替我们承受审判，而耶稣正是这么做的。这个词的专业术语是赎罪。赎罪是为了我们的罪，不但是为了我们的罪，也是为了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不走在黑暗里，乃走在光明里，就晓得我们已经认识他了。第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回想一下那张 X、Y、Z 三张图， X 代表信仰线。我信基督，或者我信上帝。Z 代表爱，我相信基督，也爱基督，但我却不遵守他的诫命。约翰说，如果你的情况如此，你就是个撒谎的人，真理不在你心里。凡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诫命的人，便是撒谎者。凡遵守他话语的人，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信、爱、顺服，三者同步，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他里面。凡说自己住在他里面的，就该照他所行的去行。当然，他在这里谈论的是基督的行事为人，是无罪的生命、服侍的生命、爱的生命、敬拜的生命、耶稣正直的生命。所以，为了快速浏览约翰一书第一部分，我们可以从最后几节经文中得出一些结论。第一，信徒的合理目标是不犯罪。他写这些经文是为了让我们不犯罪。罪和死亡无法控制与主联合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犯了罪，就有恩典的途径。我们可以认罪，就能蒙赦免。他说，基督不仅为我们的罪而死，也为全人类的罪而死。人们对此含义争论不休，我只想说，当谈到为我们的罪而死时，他指的是为那些相信基督并得救的人而死。除非他们的罪得到偿还，否则没有人能得救。而基督为所有信徒，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通过信仰与上帝建立关系，得罪付出了代价。所以我称之为特殊的恩典，即通过基督之死而得救的特殊恩典。但约翰说，这也包括普天下人的罪。有些人说，这指的是全世界所有信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为全世界而死，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我一直认为，基督的死其实也是一种普遍恩典的益处。基督在旧约时代就要为罪而死，并且自新约时代以来也一直为罪而死。由于基督的使命， 也因为上帝为人类敞开着救赎之门，上帝的审判并非降临到每个人身上。上帝会延缓他的审判之手，直到日期满足，基督再来。所以，我认为当他提到全世界的罪时，他只是想说，无论世人是否相信耶稣，这都会对全世界有益。耶稣降临，为世人的罪而死，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对世人的服侍，这个世界仍在运转，对任何听到信息并愿意相信的人都还有恩典的一天。第三，与神相交或与基督相交，意味着遵行神在诫命中所表达的旨意。我要在这里加上他的旨意这个词。我认为这很清楚，如果我们声称与上帝相交，但这位赐给我们诫命的上帝，我们却不遵行他的诫命，那么这种关系就出了问题。最后，上帝的爱和基督徒的确信是通过像耶稣那样生活来证实的。当然，这里有一个比喻。我们没有人能像耶稣那样生活，比如说我们永不犯罪，或者我们由童贞女所生，或者我们来自天堂，或者我们会通过死在十字架上来赎罪。你知道，耶稣有很多独特的特质是我们无法效仿的，也不应该去尝试。我们不是弥赛亚，他就是弥赛亚。但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努力效法基督，在侍奉上，在敬畏神上，在寻求神上，在祷告上，在关爱孩子上，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你知道，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在我们远非完美的人生中反映出基督里的上帝的仁慈和良善。这就是约翰一书的开篇，也是他的核心主题。上帝是光，这光对他的子民的意义也同样重要。这是罗伯特·亚伯勒博士的讲道，讲解约翰书信在基督里平衡生活。这是第五课，约翰一书，全然的信心，第一部分，11-26，核心负担。